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三节，我相信各位多少都有读腓立比书。那我想问，在腓立比书，保罗他有一个不太满足的地方，他的喜乐不太满足。那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喜乐不太满足吗？假如你留心去读，你可以感受到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期盼当中。有一些不太满足，他的喜乐还不太够，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和更大的喜乐，是什么原因造成保罗的喜乐美中不足？腓立比教会是有问题的，在第二章保罗就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心。同一个意念，同一个心思，我的喜乐就可以得到满足。保罗有很大的期待，他希望腓立比教会能够填满他内心的那个不足。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没有喜乐，他对被囚这件事是没有任何的。遗憾和惋惜，因为他甘愿如此，不以性命为念。但是对于教会的现状来讲，他却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他认为腓立比教会里面是有不同心的事情发生，不仅不同心，而且还有一定分裂。这个分裂的时间可能长久，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此，他就讲出自己的心愿来。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同心合意。”这样我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到了四章，他又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就是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夸口，你们是我将来面对上帝，上帝给我的那个花冠，要戴在我的头上。你们是我侍奉的果效，是我将来的荣誉。但是腓立比教会却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因为里面有一些纷争，有一点不和的事，但是这一件小的事情，保罗也把它放在书信当中。如果按今天人来讲，不要把这些事情写到书信当中，而且还指名道姓，这属于小事。教会应该把好的一面全部都展现出来。我们很善于向别人展现优越，也很容易向别人来隐藏自己的。不足或者恶劣的一面，但是圣经永远是公正的，是透明的。神允许保罗把腓立比教会的现状拿出来，就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如此的美好。他不一定同心合意，他也不一定像大家想的一样，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同样的爱心，大家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间隙，不是如此。教会的现状是真实的，圣经所给我们所表达的一个现状也是真实的，因为圣经从来不会包装，也不会伪装，它也不会隐藏一个教会它中间很大的恶，从教义到道德，圣经都没有隐藏。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一样，可以把人卑劣的一面，把教会不乐观的一面呈现给上帝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政客、许多的传记当中，他们要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保罗要谈这个问题，他感觉到他的喜乐还没有得到一个满足。除非教会的问题得到解决，这个纷争停止，两个人和好如初，他们拥有同样的心思和意念，保罗的喜乐才达到一个最高点。这是保罗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我们有可能有很多期待。你也可能认为，我很期待我的生命当中的喜乐可以达到一个满足。如果你生的都是女儿，你认为我有一个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你生的都是儿子，你就认为说我有一个女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总之，人总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不是苹果刚发布的17吗？你还用的16，你认为我这个是美中不足，还差一个数。如果你还用的，苹果七、苹果八，你还认为我美中太不足了，还差7到8。我不知道我们的美中不足是什么， 我想传道人总有对教会美中不足的看法，有人认为教会人数太少，有人就会认为教会奉献不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其实按照保罗的观念，这些都不是一个传道人该期待的。一个传道人该期待的是，因为教会的会众应该充足的认识福音，能有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才是一个传道人最应该期待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美中不足，喜乐都没有达到完全的满足，但是保罗的满足和我们总是不同，总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里二节和第三节的场景，我们不妨要回到第一世纪去。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到第一世纪，我们是腓立比教会的会众，我们在一起礼拜，准备要听保罗的书信，然后有一个执事或者有一个监督长老，他们拿出了保罗写的书信，然后把这个书信向大家进行读。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前面大家还感到比较舒服，因为前面讲到保罗的经历，面对苦难，还有保罗对教会的期待，保罗讲到基督崇高的教义，保罗讲到自己人生得救经验，保罗讲到我还在努力，我还在奔跑，向基督的标杆直跑，我并没有停止，我还在努力。到第四章到第二节，书信的画风一转，会令所有的人感到震惊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指名道姓提到两个人，叫有阿爹和寻都基。你知道这个翻译是不好的啊，本来可能是两个很优雅的名字，中文翻译就很生硬。这两个姊妹他们之间是有些过节，这个过节矛盾争吵，这个关系的撕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至于这两个人在教会担任什么角色，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姊妹，这两个妇女，他们可能是保罗最早的第一批听众。因为保罗到腓立比城去传福音的时候，最早听保罗讲道的是谁？是一群妇女。有可能这两个姊妹是最早听保罗讲的是教会元老级别的，证明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不过他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出现一点问题，这个问题看似很小，它不如教义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问题足以引起了保罗的关注，甚至可能早已影响到了教会层面所有人对他们两个人的看法，或者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的教会。或许在第二章我们已经感受到保罗在讲一个事情，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那里可能在为第四章做一个铺垫，也可能保罗早就关注腓立比教会他们是有一些分裂不合的事情，甚至第一章保罗也谈过，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信仰齐心努力。或许保罗一直在做铺垫，一直在做劝勉，一直在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是有问题，你们要解决那个矛盾，解决分歧，然后你们和好如初。甚至保罗二章十四节还说，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个不和睦是一个铁证，是一个事实。如果这个问题很小，没有影响力，没有涉及到别人波及到别人的话，我想保罗不需要指名道姓。因为当保罗指名道姓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事情很严重。我相信在书信你看到很多的经文，很多的段落会提到一些人。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人，提到那个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这个人太坏了，保罗会指名道姓提到他。他可能是一个宣扬假教义的人，也可能是个毁谤使徒权柄和福音的人，保罗会提到他的名字，让所有的教会都知道这个人，他改变了教义，宣讲一个错误的教义，他是有罪的，应该把他赶出教会，不与他来往。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保罗会提到一个教会里很好的榜样，像提摩太，像以巴佛提，像提多，这些很好的圣徒，他们为福音到死的地步，他的名字也被记在了书信当中，他们成为众教会的榜样。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太坏，也不是太好，他们属于中间。你说他好吧， 他不是太好，说话坏话不是太坏。保罗也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比如第四章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太坏吗？他们比那些假教师要好多了。他们太好吗？之前好一些，但是现在中间有了矛盾，造成极大的影响是不好的。所以提到名字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个很深远的矛盾就造成了教会产生不同的反响。我们认为人和人的不和是件很小的事情，其实不是，是件很大的事情。那我们先来看这两个人他们的身份。无论从历史考证还是从书信考证当中，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两个姊妹到底是怎样的人，担任怎样的职分。圣经只是提供了一点点的线索，他们肯定是腓立比教会的成员，他们不是教会的外人，他们是教会内部的成员，曾经也很火热过和保罗一同兴旺主的福音。第二个问题，他们的问题不是教义的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如果是教义问题，保罗不会如此的劝勉他们，不会如此的恳求，不会请求别人介入他们之间的矛盾性，就意味着在他们中间的问题没有假教义那么严重，但是却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两个人在教会肯定是有极大的影响力，或者受会众尊敬，或者他们在教会担任某一种的工作，或者他们在教会是元老级别的存在。而他们的分裂，他们的不和，也会造成腓立比教会的矛盾和分裂和不和。因此这两个人的矛盾是一个个人之间的私事，但这个私事现在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大家都在听这封书信的诵读。结果保罗在第四章指名道姓提到这两个人，你想想这个反响得多大，大家会交头接耳说，哎，刘姊妹你知道吗？王姊妹他俩什么时候不和的？我怎么不知道？好像像个小白一样。其实教会不会有小白，知道吗？只要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很快让大家都会成为万事通，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发表言论来评判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个人事件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两个人的事件结果却成了一个庞大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个公共事件。只要你是教会的一员，是基督徒群体中的一份子，你和一个人矛盾不会成为一个私事，它马上就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保罗曾经提过一个概念，他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身体最能够表达一个整体，也最能够表达人和人之间的，会众和会众之间身体的有机性的连结。后来保罗就说，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那所有的肢体会都得到荣耀。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在基督的身子中各做肢体。只要两个人的不和睦在一间地方教会，它就是一个公共事件。但我想说，两个人的矛盾如果在整个的教会来看，它很难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因为这个世界太大，教会太多。但是你知道吗？在一间地方教会，两个人的矛盾很快变成一个公共事件，而且成为教会的焦点，会上教会的头条。如果教会它有周报有月报，我想这样的矛盾很快能够成为月报和周报头条的应该报道的内容，因为这样的事情最有吸引力，比传福音更快，比建造和睦更快，因为坏事的影响力是更大的。保罗就指出来，教会是有矛盾的，而且指名道姓谈到这两位姊妹和这两位妇人，他说呀，你们两个人事件不是一个私事，它现在成了公共事件， 他从开始到现在影响了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在认为我们两个的公共私人事件不会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可是不是的。我想举个例子给各位，在约翰三书九章十节，约翰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丢特菲。他写道，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这就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不愿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间教会有一个人，他叫丢特菲，他喜欢作首，他喜欢有一种掌控欲和影响力，他希望所有的人和他站在一起。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他不想接待某一个人，但是有一个弟兄想愿意接待某一个人，他不单没有支持，反而禁止，还要把那个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去，用一个词叫站队。他要让所有的人和他站在一队当中，去拒绝不接待很多的人，不赞同很多的事。你知道当两个人的矛盾出现的时候，无论是哪一方都希望身边的人和他站在一起，这种站队是非常危险的，就会从两个人的个人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从两个人的矛盾演变成群体的矛盾，从两个人的张力变为整个教会的矛盾性。如果你不反对我的讲解，我相信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很希望当你和别人有矛盾时，希望所有人站在你的一旁，同情你，理解你，认同你，和你一同去站队，你绝对有这个想法。只要你是一个人，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你说我不可能，各位，没有圣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方拥有很多人站队，然后把另一方给孤立。你知道这种影响多大吗？圣经是非常懂得人性的，我们不需要透过心理学，也不需要透过社会学，当然心理学和社会学能够提供一些的见解，它并不是我们主要获得人性的第一手资源。圣经可以把人性最荣耀的一面和最黑暗的一面全部展现给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也能看到人性的卑劣的一面，全部都可以看到了。你通过圣经，你可以更深刻的洞察人性。而那个丢特菲，他不仅自己不接待某人，他还要排斥那些接待某人的弟兄，他要去站队。因此当教会有人产生矛盾的时候，这个私事会演变成公共事件，他会对某述说，对另一个人述说，对另一个人讲述，又对那个人讲述，希望他得拥有更多的听众和拥护者和他一同站队。当那一个听从你讲的人，他们都会站在你这边，而拒绝另一个人再一次讲述另一件事情，矛盾会加倍升级的，它就不再是一个个人事件，而是一个集体事件。而且两个人之外的人，他们也很担心，他也希望自己站队，站在站队的一方能够对他自己带来益处，他也希望自己站队站得更稳。你知道吗？矛盾所带来人性阴暗的一面马上会显露出来，不是要推测人性的黑暗，圣经早就提供这一点，所以早就告诉我们人性的诡诈，人性的败坏会显露出来的，会显露出来的。你不要高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性，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地方教会一旦出现这种矛盾，在保罗看来，教会的整体也岌岌可危，所以他不得不指出这两个人名字来，就意味着他俩的影响力太大了，让整个教会都陷在一种的不安当中。可能两个人很有影响力，教的会众在考虑说，我们应该赞同有阿爹还是赞同徐都基啊？是跟他站一队还是跟他站一队？有人说我选择中立弃权，我谁也不赞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让保罗不得不指名道姓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我想他们两个属于太好的人和太坏的人中间不好不坏的人，所以太好的人保罗希望各位去效法，太坏的人保罗说你们要远离他们，他们是异端，不要与他们同行，不要问他们安。但是保罗对待这两个人并没有这样，他说呀，他们从前是很热心的，他们和保罗一同兴旺福音。保罗还找了一个第三者介入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保罗里面充满了牧养的情怀，他没有去做破坏的工作，他反而做合一的工作。而且保罗在第二节他并没有去纠结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他也没有找出比较软弱的一方或者比较温柔的一方说你要妥协然后你要忍耐，保罗并没有。保罗所关心的在这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他里的伤痕到底有多久，保罗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是否能够在基督里同心。这个在基督里同心在希腊文是指在主里想一件事，在主里想一件事。也包括第二章的一到四节，你可以看到保罗描述教会里面有人不同心，想法不一样，意念不一样，他们是有矛盾的，保罗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保罗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圣灵改变你们的思想想法，改变你们的意念，改变你们的目标，让你们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保罗就讲耶稣基督如何顺服，讲耶稣基督如何放弃他的特权他的权益，讲述耶稣基督如何不抓住自己的权利不放舍己。保罗说这就是解决矛盾最根本的方法。我们不是要问对错吗？我们不是要澄清原委吗？我们不是要认为这个时间太久了，伤痕已经旧的不能再旧，没办法再修复了。但是保罗更关注的是你们的目光要转向耶稣基督的，那又意味着解决矛盾最根本的方法是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经没有提供其他方法。你可以看保罗所有的书信，当遇到所有的矛盾，保罗提供唯一的解药的方法就是在福音当中，福音就可以解决那个矛盾性。如果你非要去纠结这两个姊妹到底中间出了什么问题，我想目前来讲是没有答案的，除非到天国你遇见他们，因为你在天国必定遇见他们。为什么保罗说他们的名字都在哪里啊？生命册上。我们不知道保罗如何获知的，但是保罗既然可以获知，就一定是出于上帝的原则。我们不太知道，不要去纠结探索那个很深的人性的动机和行为的表现，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更深更深的动机，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表现，你很难说清和道明的。就连夫妻关系你就搞不明白到底用对错还是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你总是无办法肯定到底是他错还是我错，他对还是我对。所以人和人的问题争端分歧是很难处理的，但是保罗他没有办法去探究这些问题，不过他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福音里面，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你说难道没有原因造成两个人的矛盾吗？我想至少有两个可以肯定的原因是经常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已经不再知道两位姊妹是因为性格造成矛盾，还是事工造成矛盾，还是因为两个人在某个事情有过节造成矛盾。不过矛盾是一个事实，什么带来矛盾我们不太了解，不过你可以读新约的所有的书卷，你至少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能够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和睦。哪两个因素？在腓立比书你也看到是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我想谈到律法主义，从教义来说，你知道什么叫律法主义，就是靠行为得救拒绝基督的，这个叫律法主义。什么叫反律法主义？他虽然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认为耶稣给他自由，他不需要遵行上帝的律法，不顺服，这个叫反律法主义。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去划分，但是我想说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它不仅是一个人所认识的教义， 它也影响一个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做事风格，一个人的神态，一个人的言辞，都会被他的律法主义的观念和反律法主义的观念所塑造的。如果你只认为律法主义和反律法只是一个教义而已，却没有塑造整个的人，不是的，不是的，他会塑造整个的人，会让整个的人所有的精神面貌都被一个观念所塑造。任何一个观念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头脑，还要改变这个人所有的气质。一个好的观念使人的气质变得很优雅，一个坏的观念可以让人气质变得很抑郁，或者变得很凶恶。总之，每一个观念都在塑造一个人，而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是人矛盾最重要的两个核心，在圣经是明确的，不需要猜测，不需要揣摩的。如果某一个人是个律法主义者，他对另一个人一定是藐视、轻看、论断，喜欢和人去比较，喜爱、嫉妒人，他无法接受不如自己的人比自己跑得更快。而这个律法主义者，他可能在福音当中，不过他已经被律法主义所塑造，他整个的人都拥有了律法主义的气质，拥有了律法主义的态度，所以他对人的关系的处理当中表现的是藐视、是轻看、是论断。他喜欢和某人去对比，他认为那个人不如自己，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讲究自己的义能否达到一个标准，他也喜欢拿另一个人放在一个水平上去称一称、比一比。他无法接受一个人比自己跑得更快，他也无法接受一个人比自己做得更好。在马太福音，你是否记得一个葡萄园工作的比喻？有人早晨，有人中午，有人下午，有人傍晚的时候进到园里去工作，最后他们得的营养是一样的吗？有一段的描述不是很清晰，不过可以想象一下，那个主人可能是先把钱给了最后来的。如果最后来的那个人是傍晚来的，正好工作十分钟、五分钟就拿到工钱了，后面的那些人可能是早来的，中午、下午来的，他们看到一个场景，心里不平衡，发怒。主人说：“钱是我的，规则是我定的，我想给谁就给谁。那里在讲上帝主权的恩典。”当上帝的恩典使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跑得快的时候，那个原来自认为跑得快的人马上会嫉妒、会不满、会生气、会生气的。他无法接受那个比自己来的还晚的人结果比自己跑得更快，那个不如自己的人结果比自己站得更高，那个更不正常的结果比我过得更好。上帝的公平在哪里？道德在哪里？他会生气，会发怒的。你知道一个律法主义者，虽然他在福音当中他可能还是个地地道道律法主义者，他总喜欢轻看人、论断人。那个法利赛人不是去轻看那个税吏吗？那个大儿子不是很生气吗？他不允许小儿子比他得的更多，他的自尊受到创伤，他的事业观就瓦解了。他认为我一直努力什么都没有得到，我那个弟弟不争气的弟弟应该赶出家门，结果他回来比我得的更多，他又生气暴怒，他就暴怒。你知道律法主义会让人际关系破裂的，因为他总是看自己的行为好，他总是去对比，总是去论断人，所以在人前人后去论断，在人前人后去拉拢和自己一样的人。他看到比自己好的人马上就生气，他会大变脸色。而律法主义绝对是教会群体当中最大的、最危险的一种邪恶的思想存在。但是你知道吗？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律法主义者。我们都承认不靠行为得救，但是不代表律法主义的那个毒素从生命当中已经去除，深深的在生命、在血液当中，使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非常的苛刻、非常的严格、 总是能够挑出别人的毛病来，我想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律法主义在中间的折腾、挑拨和教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挑毛病的人，你是一个喜欢论断的人，你总喜欢去对比别人的人，而你总是能够把别人最高的地方比到最低，你一定是个律法主义者。你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我没有反对你在耶稣基督，你就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同样你也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因为你的表现不是一个被恩典所塑造的人，而是一个被律法主义所塑造的人。而那个在恩典中的人，他不是藐视人，他不轻看人，他不拿人去比较，他不嫉妒人，他不会生气，他一个像那个浪子父亲一样，他看到那个不好的人，看到那个归回的人，他反而去拥抱他，去维护他，去把他带到恩典中来。这个是被福音所塑造的人。如果人多一点点被福音所塑造，很多的小儿子可以被挽回，很多的小儿子会得到同情，很多的小儿子不会生气，不会远离教会，很多的小儿子可以得到温暖，他明白什么叫恩典，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律法主义。那反律法主义就好吗？反律法主义一样可怕，一样的邪恶。反律法主义有很多的解说，总体它的观点是什么？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了，律法已经被废掉了，我要被上帝带领，被神的灵所带领，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所以我的生活就自由了。犯不犯罪，做多大的恶，行多大的善，都不影响天国，那我何乐而不为，就放纵肉体生活吗？当时在加拉太主保罗提过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勿要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这是讲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认为什么呀？我们蒙召是得了自由，在基督里彻底得自由了，不需要顺服上帝的话语，不需要上帝的旨意，我生活犯罪作恶，不影响我得救。你说一点错都没有，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保罗却说什么呢？不可以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一个人把情欲作为他生活的标准，放纵的去生活，他就会和别人相咬相吞，最后的结果是彼此消灭了。反律法主义是一个人在恩典中不顺服上帝的话，不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总是提到过去自己的伤害，总是跟别人讲述自己的伤痛，而不能把自己的伤痛放在主的恩典之下，让他去抹平，让他去忘记，反而做什么事情不断提起，不断提起。其实你在让仇恨加增，因为你还没有得到饶，你自己都没有得到饶恕，怎么去饶恕别人呢？这两种思想都可以带来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我也不太知道这两位姊妹如何造成的，不过这两种思想皆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你不要认为这个人是律法主义，那个人是反律法主义。我想告诉各位，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有律法主义还有反律法主义的这种神态、精神和表达方式，它像双胞胎一样。一个人可能会怀双胞胎的，他既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藐视别人、轻看别人、论断别人、论断那些不如自己、比自己跑得快的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人。原生的兄弟，原生姐妹，只要一个人是律法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他同样不肯顺服上帝的诫命去生活，上帝的要求一概不顺服，他是典型的反律法主义者，他就过一种放纵情欲的生活，然后与别人相咬相吞。你说这是你的观点，你在创新和发明。福格森在《全备的基督》特别谈到这个观点，他说 律法主义可以深入一个人的骨髓。他的神态，他的讲话，他的态度，他的对人，他的对事，全都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影响他整个人所有的形态，他做事的方法，对人对事的态度。但是你不要认为一个人他不是个律法主义者，他为人很好，他就一定在福音当中，也不一定，他可能是一个处事人生处事哲学，因为他很对应上帝的话语，他可能不是一个反律法主义者，他可能同时是个律法主义者。所以这些都是要细致的去划分的。当然我想说你应该听得明白，两个人的矛盾没办法去探究，没办法去挖出来到底如何造成这个矛盾性，但是你要知道律法主义者和反律法主义者可以使两个人的矛盾不断升级，一个人可能是两者之间都有。那么你要知道如何对付律法主义的思想，如何对付反律法主义的思想，就是要认识福音，只有福音才是解药。因此第二章里面保罗说没有别的方法，我不去探究你们为什么不和睦，为什么意念不相同。我相信如果保罗再回到腓立比教会，会众也可能悄悄的晚上来见保罗啊，保罗弟兄，哎呀，我好久想找你了，跟你说一说，跟你唠一唠。其实我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是悄悄的来见你，跟你说这些矛盾，哎呀，这些是我们不该说的，但是吧，但是吧，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所以我要说一说，谈一谈，唠一唠，可以理解的。如果保罗在腓立比教会，有些会众也会说，你知道有阿爹和寻都记吧？他们在哪件事情做的不好，你知道吗？我都看到了，我又不好意思说，都在主里，人家比咱来的早，人家是元老级别的，咱也没有资格去讲别人。保罗从来没有谈太多细节，保罗说你们有矛盾，你们有分裂，你们之间有坏的影响力，你们只有一件事，福音是你们的解药，你们不要抓住自己的特权，不要抓住自己的伤害不肯放手，不要抓住自己的过去的伤害反复起，你们要仰望基督，因为在基督那里你会看到舍己，会看到舍下，会看到放下特权，会看到基督是何等顺服上帝的旨意。他说不要看过去，不要老盯着别人，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什么是我们的解药？福音是，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矛盾只有在福音里可以解决，因为在福音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位中保和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抓住自己荣耀的地位不放手，他从来没有不爱仇敌，从来没有不爱伤害自己的人。保罗不是伤害他的人吗？门徒不是伤害他的人吗？犹太人不是伤害他的人吗？他反而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吗？如果你在福音当中与基督联合，你应该不断的像基督一样，能够放下一些特权，放下一些伤害，放下别人对你的恨意，应该去饶恕，靠主去饶恕。保罗说你要靠圣灵引导，然后靠圣灵的光照，与耶稣基督的心去维新，解决所有的矛盾的问题。离开福音，人际关系是没有解药的。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两个女人。同父一轭指什么？就是在福音里一同劳苦的人，在福音里一同劳苦的人。我相信短短的两节经文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福音的兴旺中是有份的。后来还提到格利勉，其余的和我一同做工的，可能有很多的人，他们同心兴旺福音。所以腓立比教会可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不错的一间教会。至于这间教会有一些人，他们在同父一轭，他们在福音中在不断的付出， 在福音中劳苦，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利益，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放在教会当中，让教会兴旺，让福音得到广传。所以这个教会还是很多可取之处的。那为什么第三节说我也求你，这个你是谁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你是谁，这个你可能是第三方，或者要求第三者来介入他们之间的矛盾。那第三方的出现是做什么工作？做帮助的工作。这个帮助在希腊文当中是一个动词，它含有了解、知道、控制住，就是一起控制住。就是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控制她们，不要让她们在这个矛盾当中升级，不要让她们的影响力持续破坏教会。而这个你是谁不太知道，按保罗的表述，他是一个在福音中有份的人，而且热心兴旺福音，很有智慧，他能够帮助处理两个女人的矛盾性。第三者，第三方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他的角色是应该是一个建立者，而不是一个拆毁者。我相信你很多时候你也做过第三方，也做过两个人之间的第三者。我不知道你的角色是帮助者还是拆毁者。有人告诉你他们的矛盾，然后你作为第三方，你就说人都这样，别理他就可以了，他就这个德性。那你做的肯定不是帮助者，你是一个拆毁者，所以没有中立。你要不就做一个帮助者，要不就做一个拆毁者。做帮助者就是与福音同负一轭，在福音中一同劳苦的人。所以好多时候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根本是因为不明白福音的原理，所以没有做好第三方，经常做一个拆毁者、毁坏者，做一个往来传舌的人。在箴言书特别强调这一点，往来传舌为耶和华所憎恶的。而这个言语的威力大得不得了，它可以把一件事变成两件事，它可以把小事变成大事，它可以把个人矛盾变成公共矛盾，而且往来传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没有依据，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事实是真实，然后他没有成为一个帮助者，去帮助两个人和睦，去解决他们中间的矛盾点，他反而像一个毁坏者，像魔鬼一样做偷盗和毁坏的工作。魔鬼的工作就是破坏和睦，是毁坏者，是拆毁者。所以如果你是第三方，是第三者，面对有两个人的矛盾的时候，你应该成为福音的使者，你不是成为魔鬼的使者，做破坏的工作。所以保罗把这个希望寄托给一个人，必须希望这个人去介入，而这人是谁，圣经没有留下他的姓名，我们只知道被称为你。你这真实同父一个的帮助两个女人，这个人是有能力的，是有智慧，他明白福音，他知道如何用福音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矛盾。今天基督徒有太多智慧是与圣经无关的，有太多属世智慧和经验来处理别人和自己的矛盾的关系。圣经说我们是无知，一点都没有错，说我们愚昧，一点也没有错，我们需要被开智的。而福音的观念和我们的世俗的观念完全不同。所以各位，我们任何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可以成为第三方，成为两个人矛盾之外的第三者。你应该是一个懂得福音的人，是促使人和睦的。你应该搭建一座桥梁，让两个人认识福音，让两个人可以在福音里和好如初，而不是成为毁坏者和传舌者。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保罗在处理这两个人矛盾的时候是充满了慕会的情怀，他并没有像三章所讲的一样，那些福音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灭亡， 可是这两个姊妹不是福音的仇敌，她们曾经和保罗一同劳苦，就是在保可能是在保罗刚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她们和保罗一同工作，然后一同建立腓立比教会，让这个教会从小到大，从一开始不健全到健全。两个女人是很了不起的，她们做的工作非同小可，保罗也称赞她们，想挽回她们，希望她们再一次回到正轨上来，回到那个正道上来，可以兴旺福音，而不是让福音受亏损。没有一个人永远可以站立得稳，没有一个人永远可以不跌倒。保罗说，你们如何让我喜乐，就是你们能够在福音中靠主站立得住。如果你们站立不住，我的喜乐就会不足，我就得不到满足，无法感恩，无法感恩的。一个在基督里站立不稳的人，他会和人有矛盾，他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不知道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假福音，他不知道如何分辨哪些是时代的仇敌，他不知道去分辨追求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这样的人是在基督里站立不稳的，而站立不稳，不仅保罗喜乐没有得到满足，就连这个人自己他也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所以保罗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挽回这两个姊妹，因为过去的热心不再存在，过去的对上帝的至诚也不再拥有，而是热衷于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这种处理。所以保罗想挽回他们，希望他们重新回到正轨上来。这个劳苦，一同劳苦，不是简单的付出，而是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兴旺福音的，极大的代价。可能一个人要担任两份三份的工作，有可能这份工作是他承受不了他还要去承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被称为劳苦的。我们劳苦认为什么呀？我只做好我该做的，这叫劳苦。这个是劳苦，但不是圣经所讲的劳苦。圣经一般讲到使徒们的劳苦是说，这件事情不仅他们该做，他们做的比这件事更多，这件事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忙得不可开交，这种被称为劳苦的，这个是劳苦。一天上班八小时属于正常，不叫劳苦，知道吗？十个小时叫劳苦，我们叫加班，对不对？那个劳苦。所以这个劳苦在圣经总是在刻画一个殷勤的场面，他做这件事情很吃力，他还要努力去做这件事情。比如你的车只能够承载五个人，你拉六个人，虽然叫超载，叫超负荷工作，你只能提动50斤的水，但你要提80斤，这叫劳苦。所以圣经讲劳苦不是说给自己找最容易最轻松的工作。我看教会主日的服事组长都有安排，对吧？不要总想找最轻松的服事去做。教会的职日不是职日，是服事，是在兴旺福音，是在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你要把职日这件事情看的是神圣伟大的，他是在服事上帝，在服事众人。最近谈到服事是用仆人那个观念，你要像奴隶一样服侍别人，做最卑贱的、最累、最劳苦的事情，这个叫劳苦。你要在教会做服侍，像在工作单位一样偷奸耍滑，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身份，没有意识到你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教会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服侍上帝，那是需要劳苦的，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体力完成这个工作。人的惰性是什么呀？偷懒。我的时间不能消耗，我的精力不能消耗，我有我的事情。因为你始终没有意识到 你在主里，就不再属于我们个人。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属于自己，我们都属于主，或活或死都属于主，都是主的人。因此你看到原来两个人多么兴旺福音，现在他们的方向转变了，他们不在那个福音的路上，在另一条路上，真的很可怕。但这两个人还很有意思，他们早期敬虔，后来变得矛盾升级。但你知道吗，有些人他们不在教会的时候安分守己，进入教会之后罪性马上就暴露出来。其实教会经常制造矛盾的人，你去单位看一看，他在单位是很听话的，安分守己，知道吗？到教会马上邪恶的心暴露出来，懒惰贪婪，马上全部都出来了。在单位不敢，知道吗？因为单位和他斗真格了，不敢滚蛋嘛。在教会谁敢说你滚蛋呢？所以马上邪恶之心暴露出来。你千万不要认为教会的人都良善，好多在单位很听话的人到教会马上变得邪恶不堪。这两个姊妹就变了，他们的变是从好变得不好。很多人是从教会外好到教会变得马上不好，在工作单位殷勤的工作加班挣钱，到教会变成又懒又恶，贪婪无比。人真的很可怕。你不要认为在这里保罗轻描淡写，保罗把这个书信公开于会众，就意味着两个人的事情很严重，保罗不得不责备他们。当然保罗在言辞上没有很犀利，但是把两个人名字写下来公布于整个的教会就已经很严肃了。希望各位从传道人到同道会众的名字不要进入会友大会。进入会友大会不是说你成为会友那一刻，而是你被成为惩戒的对象。不过你放心吧，还没有系统的去讲教会的惩戒，还没有那么快。等我一步步的讲完教会惩戒的时候，不按时礼拜的，不按时礼拜的，不过信仰生活的，一定会让你进入教会的惩戒中。信仰生活不是马虎的，其实在这里没有犀利的严厉的词来责备这两个姊妹，但是保罗的举动已经很严肃了，来处理这个问题。下面说还有哥利勉，哥利勉是谁？好多人猜测是当时一个主教叫哥利勉，但是不是，没有确切依据，因为哥利勉这个名字在当时很盛行的，就是很多人都叫哥利勉啊，就是说很多人叫建华建国，姓不一样，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跟时代背景有关，希望为国家做贡献嘛，所以哥利勉这个名字很盛行，因此你不能把它说它就是主教的一位，不一定，有些讲讲家这么认为，但是没有依据，没有任何文献证明那个哥利勉一定是那位主教，但是哥利勉肯定是一个比较敬虔的人。后面说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还有谁？保罗没有提名字，其余的和我一同做工的。可能保罗的时间有限，可能保罗有意的不提这些名字，只是说还有不少人，他们在福音中一同劳苦，同负一轭。这个轭是什么？是牛用的。牛用的。耶稣讲我的轭是轻松的，负轭是劳苦，就是还有很多人和保罗一同劳苦来兴旺福音的，他们希望腓立比教会更好，他们希望教会的建造更加全备，他们一同劳苦一同劳苦我们教会除了传道还有很多人也一同劳苦 一人做很多事情在付出的，没有劳苦的人不可能会有教会的健全。而这个劳苦像一个牛在田地里负轭一样负重前行，喘着粗气，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个工作。而这些人，保罗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但我想说，不是说那些不劳苦的人不在生命册上，保罗在这里是一种鼓励，这些劳苦的人了不得，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将来上帝要点名的时候，他在上帝子民的行列中，他们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腓立教会最早是一群妇人听保罗讲道，后来这个教会不得了了，因为教会除了保罗在殷勤工作之外，还有很多人在劳苦呀，在做工，在负福音的轭。所以一间教会想正常的运作，离不开劳苦的人，离不开劳苦的人。在这里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当教会某一个事工没人的时候，总是主动提出来需不需要我参与啊，有的我没有回话，有的我就同意了，但是无论如何，你的意愿，你的动机会被上帝所纪念。教会总是需要积极劳苦的人，要不然没有办法运作。但我不能告诉你，你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因为我不是保罗。但是保罗可以说，我们不能说，但是你会判断你自己是否在生命册上。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你是认为你是个重生的人，你有悔改的表现，你有对上帝的挚爱，你也可以说我也在生命册上。不过保罗最后这句话至关重要，保罗在说什么呀？你们为什么和我一同兴旺福音？为什么和我一同建立主的教会？是因为有一个粘合剂把我们粘在一起，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凝聚在一起，不仅是我们得救，而且生命还会记载在生命册上。这个生命册是一个生动的意象，就是一个生动的画面。这些劳苦的人，他们不是突然的，他们救恩是有保障的，他们不是劳苦才有救恩，他们有救恩他们才劳苦的。那么他们的名字会在那个永恒的生命册上。这个关键不是保罗的创新，保罗不是一位有创意的艺术家。在出埃及记那里提到过上帝的册子，在单理书也提过凡在名录上找到名字的人，路加福音也提过你们的名字记载在天上，后来到约翰福音也说，到启示录也说，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最后审判是得到平反。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的，保罗定义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也告诉我们那些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是在永恒的生命册上。为什么我的名字会被登记在生命册上？为什么我与上帝的国度有份？是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上帝已经用测不透的爱，用长过高深的爱拣选了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教会中，他的国度中，并早已把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保罗也点出几个人的名字，然后也用一个概括性的词来说，并其余的人和我一同做工。那些人是谁并不重要，保罗是在说，无论是你们再劳苦的人，还是劳苦之间的人是有矛盾，中间是有张力的，并不重要。但我想告诉你们，你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上帝早就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无论是恶意的还是 不小心造成伤害的，你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上帝早已赦免，早已饶恕。教会所有劳苦的人，他们的救恩都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因着上帝的怜悯，他们在遇见教会，同时也在将来的天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没有一个人是在怜悯之外获得救恩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怜悯之下获得救恩，并因着救恩一同劳苦。我想最后在生命册上能够给所有的人带来鼓励，虽然两个姊妹有矛盾，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得救，他们不是那个福音的仇敌，结局是灭亡，他们是有救恩的。如果他们想到将来还要面对上帝，还要亲自与上帝面对面，或者他们可以更谨慎自己的生活，熄了愤怒的火和呼向指责的怒气，然后和好如初。因为到后面保罗提过一个事情，他说主已经近了，末世论能够让人生发敬虔。所以各位，你的名字也在生命册上，如果救恩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你应该好好的回应这个救恩。如果救恩已经是有保障性的，你应该在那么大的恩典面前不应该是懒惰的，应该是劳苦的负恶的来建立地方教会。这是保罗特别期待，因为保罗说如果你们同心合意没有矛盾，我的喜乐得到满足。我相信耶稣也时刻关注教会，关注每一个百姓，关注地方教会的建立和完善。他也希望他的百姓没有矛盾，没有张力，没有任何的过节。他希望他的教会能够在同心中被建立。他也希望他所带来救赎的果效能够持续的带来效力，使教会完备。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